Hello， 大家好，我是哈林。
Hello， 大家好，我是九迪，欢迎来到欧美俱乐部。欢迎回到欧美俱乐部，我是九迪，
我是哈林。
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我们这很久没录了，
对。会有点尴尬，
对，没关系，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
等一下，我是不是应该先打断，先给各位听众们那个提示一下，我们这一次新的这个内容呢，大概都是希望大家有看过再来听的。如果直接听的话，可能都会有爆雷，请大家不要来打我们。
好，很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一部美国的黑色幽默的惊悚影集，叫做《顾问》。那英文其实就是中文的那个字啦，
但是它有加了
哦，
因为上次顾问好像以前也有类似的
哦，就是如果你只搜寻顾问，会找到超多，也比较难搜寻。但是这部是在 Apple TV 上面上映的。好，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哦，这部是改编自班特利里托他在2015年出版的同名小说。那这个影集是由这个灵异女仆，也是一个惊悚的影集，他的主创东尼巴斯加洛普打造。那里面有一个主角就是这个顾问啦，那是由这个克里斯托夫我觉得讲英文好像是 Christopher Waltz 在这里面就是饰演一个很怪异很神秘的老板。虽然他是顾问，可是实际上他的实权等于就是老板啦，对不对？
对。
好，那
因为这个可能要讲一下那个剧情内容，才会知道说为什么会从顾问变成老板。
对，那我想要先介绍一下这个主角哦，这个克里斯多夫，其实他有演过这个2009年上映的《恶棍特工》，你有看过吗？他是饰演一个纳粹德军军官反派的角色。
这部《恶棍特工》我是有看的，但是呢，人脸记不起来，更不要说他的名字了。对，他的本名，就算你跟我讲，我说哦，好像有吧，
好，反正他就是一个哦，有得过很多奖项，比如说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啊，金球奖最佳男配角，还有电影英国电影学院奖的最佳男配角，跟美国演员工会奖最佳男配角，
听起来很厉害呢。
所以很多人看这部剧是为了看他的演技
啊，是这样子啊、喔？
因为
我以为是，
不是、哦、因为他们称赞的就是只有他的演技能看，哦、但是这个剧情可能就是被批评的有点惨的。
好，
对，
我是有看到有人说好像只为了某一个主角来，
那就是他啊。
哦 ，OK，
好，所以我们还是要再次警告一下，我们以后都是会爆雷，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一部，或者是你不介意被爆雷的话，你就继续听下去这样。那我们先聊聊看，当初在看的时候，为什么你在看的过程，你心里在想什么？我先说我的好了。
好，
其实我觉得我有点像是，就是因为哈林一开始说他看了，然后我就问他看到第几集还是怎样，然后我好像看前几集又觉得好莫名其妙，有点看不下去。可是哈林就说他看到很后面，我就会有点像是躲在哈林后面，一直在看哈林为什么要看这部片，那他为什么能够看完，以至于我被骗着看完？
没有，我有讲说，这部片你觉得怎么样？我说按照你的个性，你应该很快就弃剧了。
所以我
然后你就问我，我说啊，为什么你没有弃剧？我要先讲吗？还是你继续先把你的讲完？
反正我觉得我的状况有点像是为了看哈林为什么不弃剧而把它看完，就被骗了。
好，我。你是被骗 ？OK， 我是因为前面啊那个有点缓慢，然后呢，我就说这么瞎的内容都可以演到这么久，那他最后到底是怎么样？虽然网络上可以看到一些答案没有错，可是总是要自己看过一次啦，看他有多瞎，然后看那个网络的人家在讲的那个剧情，因为我已经有太多经验了，不管是吃的 我像我讲葡萄酒嘛，像喝的葡萄酒啊，吃的美食啊，看的影集啊，常常你都会发现一件事哦，就是你看的、你吃的、你喝的跟别人的好像都不太一样，所以我就想要知道说，这很多人批评说不好看，那我也想要知道有多不好看。那我那时候看到第五集的时候，你来跟我问这个问题，然后我跟你讲说我已经看到第五集，说、啊、什么第五集？那不是只剩下 三集？你为什么还没有继续？对，那我那时候有跟你讲一个答案，就是说因为它前面铺陈太久，然后缓慢，可是。虽然它铺陈太久，对不对？因为它后面三集啊，有很多的答案都是在前面五集里面，就是它有这个前因后果的。所以如果你只想要跳着看的时候，可能在后面看的时候会有难度。对，所以对，要有耐心把它看完。
好，我先我觉得我先讲结论好了，我会建议大家不要看。因为从头到尾一直被吊胃口，然后吊到最后就也没什么很高潮的地方，
而且很生气，
不如不要看。所以大家听这一集你就赚到，你听我们讲完不要看哦。
我们以前都是推荐人家要看的，好像只有一次是推荐、叫大家不要看的影集嘛，我记得只有一次。对，好了，那个我们今年新的一季居然第一集就要叫人家
好，我们都现在第二季改推不要看的。好，就是我们接下来聊的这个主题，我先简介一下，就是这个剧情，就是这个顾问他在里面他不是一个很常见的角色，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角色，就是他很狡猾，然后他报复心很强，商业头脑也很强，然后还有很瞎的事情就会是在半夜三点打给员工，要求他们做一些很困难或者是很强人所难的任务，然后导致于就是这出剧的有主要有几个员工，一个是工程师叫做 Craig， 然后另外一个是他原本是
助理，
然后后来自己因为原本的那个老板去世了嘛，然后没有人知，就是这新来的顾问并不知道这个助理他原本的职位，所以这个 女的助理他就自称自己帮自己升职为创意总监这样子。总之就是有主要这两个员工跟这个顾问后来变老板这三个人的一个互动这样子。
虽然我们不推荐人家看这一部剧，但是我们想要跟大家聊一下里面的办公室文化，一种对应到我们现有的环境的醒思。醒思这样会不会太严重了？
算醒思啊，反正就是这个顾问都会做一些很匪夷所思的行为，然后这个员工跟他都有一些随之而来的一些互动。好，所以第一个我们会想要聊的是这个有结合到呼应时事的部分，是伊隆马斯克就是消灭远距办公这件事，你还记得剧中那段是怎样演吗？
这个顾问的名字有够难念的，应该要叫 R 顾问还是 P 顾问？因为他的名字叫、那個、
你就直接称他顾问就好了啦。
好，那个顾问刚来没有多久啊，他就是要重振这一家公司嘛，所以他要求大家准时出现在办公室嘛，然后也先讲明了，就是你时间迟到了呢，他就把你锁在门外，然后他因为先讲说你远距的呢也要来办公室啊，像那个剧里面呢、啊，那一个是我记得是一个是残障人士嘛，身障者，他按不到那个开门钮，只因为按不到开门钮，错过那时间。
没有，他也迟到啊。
啊，对了，他也迟到了，但应该是说他来，按照影集里面演的，其实那个时间落差很小很小，可能只有差个几秒到一分钟而已。但是那个顾问毫不犹豫的直接拉下铁门，不让你进来，然后讲了一句，就是说你迟到了就是迟到了，然后他意思就是说我不要这样的人在办公室。对，
那呼应到马斯克，就是他之前不是就也是干这个事吗？
对啊，但是我忘记他在现实是不是被骂到臭头。
一定有被骂啊，因为他好像 给一个时间，就是说可能几点几分之前，就是大家远距办公要搭飞机到那个办公室、欸。
对啊，
好扯哦。
对，应该是说台湾的文化相对比较通融一些，像日本，因为我朋友在日本公司，他们就很严谨，甚至你在办公室是不能吃东西的。例如说，我们早上九点上班，对不对？然后很多人是不是带早餐，嗯、然后九点进先打完卡，然后坐在办公室里面吃一个早餐，吃到九点半。然后才开始办公，日本不行，日本一定他会说你吃饭那是你在九点以前来上班之前就要处理完的，你不能把它带进来。意思是说办公就是办公，你不要把你私人的时间跟我办公的侵占我办公的那个
时间，是没错啦。但台湾大部分都是会在上班时间吃早餐，
对。好，所以如果按照这一件事来看的时候，应该是说照字面上来看，
对，
的确啦，人家只是办公室的制度的建立嘛，
嗯，
然后以这个顾问，他今天来重整这家公司的时候，哎、欸，我们刚刚是不是忘记讲这家公司是什么样的公司？
手机游戏公司。
对，他以我们台湾的概念来讲，手机游戏它相对一些传产。或者是美式的跟我们台式的落差，就是他们会更比较自由一点，哎，然后比较开放一点，那甚至我们可以叫他随性一点，所以可能哎九点十分来，然后继续努力的做事，然后做到几点，有没有？好，那他现在就变成是要很硬性规则，就是我要你九点来，你就是九点来，就算你搭飞机来，我管你的，你还是要给我准时到。所以如果以塑造企业文化的时候，他正在做了一件事，叫做杀鸡儆猴。然后你刚好一个身障人士，他只是刚好身障，如果他不是身障的话呢，他一样是被开除嘛，因为你只要迟到，他那一天来，你只要迟到的，他就算你开除。
对啊，
对，算很严格。那在台湾，我以前带的公司，我的老板他以前也是很严格，但是这里都有一个重点，他有先讲，他有先告诉你、嗯、但是很多人可能 不知道这一个人的习性的时候，如果你用按照以往的态度在走的话，很容易阵亡、哦、那以前我们台湾 也有说嘛，那个新官上任三把火嘛、
嗯
哎、他就你刚好借口他刚好可以开除你。
对啊，我觉得这通常就是可能公司老板换人，或者是换了一个新的主管。那像这个顾问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不是他就是想要裁员？因为这个公司可能就是财务状况不好，是不是？
有哎、欸，我记得他有提到，因为他有算过嘛，他只能撑多久嘛、嗯，所以他要裁一些人，然后要提升效率嘛。你看那个 Elon Musk。他到 Twitter 的时候也是干一样的事情啊。
对啊。
哦、所以、如果按照我们现在劳基法的角度来看啊，他要嘛要先通知你，然后呢要砍你的时候呢一定是想办法找你麻烦嘛。那我要合法找你麻烦呢就是这样子。
就是逼你犯错。
对。你本来那个啊差个零点那个几秒几分钟来以前都没有要紧，可是我今天各个方面要财务要缩减，人事要缩编的时候，我就先告诉你，哎，明天开始我要准时上班，因为我有新的计划，有新的制度，所以你只要犯了呢，我就开始给你刚好的下马威，哎，刚好砍给其他员工看，对。
嗯，那还有，我觉得还有第二个就是他们上班就突然之间都不能穿鞋子，就是要脱鞋啦。虽然那一段我可能没有看得很清楚，是因为他想要脱鞋，所以逼大家都脱鞋。
对，因为他不想要跟大家不一样。
哦，
其实
不想被发现他
的不一样。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好，因为像我以前有一些公司，我以前待过的公司，他是要脱，就是进公司你是要把鞋换成公司的室内脱或者是室内鞋，所以某个程度这个很吃个人，所以他对我而言啊，他 今天规定要脱鞋，我觉得还好，可能你以前没有遇过这样子，你会觉得很怪异，对不对？
我是没有遇过啦，只是我在想说，如这个只是一个例子，比如说如果你就是你的公司突然有一天就是突然多了一个规定，然后隔天又多了另外一个规定，你会不会觉得很混乱？就是会不会觉得很不适应？会吗？不会，
我以前是不会啊。
你被虐很
没有啊，
是是，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对不对？公司什么规则制度，你只要定好，我们就按照这个走嘛。
没有，他是突然多出来的规定。
可是他是新来的啊，你懂意思吗？他是新官上任嘛，啊，所以他要多什么规定，他只要先讲啊，变成很多人一定不习惯。为什么？因为他以前待在这家公司是没有这个规定，现在变成有，那就要看这个规定有没有太不合理。你今天只是脱个鞋子而已啊。
那我突然想到，我看过一些网络文章，就是说有时候就是那种新来的主管，他可能自己的部门他整顿，然后就会突然有很多的做事的一些规章啊，一些方法，所以原本的员工就会不习惯，可能就类似这种吧。
有其实就很多面向，你刚才讲的是一个部门的，
对，
但是因为现在顾问他是整顿整个公司的，
对，
那假设你刚才讲的部门主管有一些规则，但是这个规则就好像那个国家的法律跟宪法，谁比较大？宪法大就听宪法的。公司的规则比较大还是部门的规则比较大？通常是公司的比较，我有 follow 公司的啊，你部门的我不一定要 follow 你，对不对？可是你有想过一个情况，就是其实我是要把这整个部门以前的人全部砍掉，换成我自己的人，所以呢我立了很多规则，逼你们所有人离职不干，然后这时候我就可以把人马弄进来。你知道这个在很多大企业里面是这样干的吗？
哦，就是
有很多企业、
就是、内斗，
对，这个就是 内斗。但是你内斗有时候他就是要找自己的人马嘛，啊，你要有信任的人马来做这件事。所以
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就是我那时候之前的公司某一个公司、然后我跟你说发生的一些事情，好像是你跟我说还是我朋友说，他说这个就是练盘还练骨，练那个字怎么念啊，练骨。
那应该不是我讲的
哦，那可是我朋友讲的。我朋友就说，
可是为什么是蛊惑的蛊？
就是在练蛊，就是让他们互咬啊，最后可以存活的那个。
哦，我没有用这个名词，
那是我朋友讲的。
但是我讲的是说，那个放任给员工去互相内斗，就是同样是行销，那有 A 的这个 team 跟 B 的这个 team， 他故意让你们去两方嘛人马去互斗，就好像这个影集里面，他们有在争夺那个办公室，有没有？然后一开始大家都不敢要那个办公室，然后结果有一个人跳出来说他要的时候，其他的人才突然意识到，哎，老板讲的这个顾问老板讲的是真的可以要这个办公室没？那可是已经有人出声他要了，这时候就开始挑战质疑他说你凭什么要？你有什么资格？然后后来他们在里面打架嘛。
对，
那个电影影集呈现的是比较简单的。是这样子，可是如果在实体的就开始说啊，你有什么战绩？你今年做多少业绩？通常是以业绩，或是你帮公司创造了什么功劳，然后要什么福利。好，那有时候老板是故意的，因为第一件事就是这个公司才能活络，才能一直成长。例如说，今年做100万，明年才能做150万，然后后年才可以陆续的成长嘛。啊，有的是用那个制度来做，但是刚刚你讲说你朋友讲的叫练骨，我是没有去查那个真正的意思，但是按照我所了解的，就是两只虫子啊，
互相厮杀，
然后因为他的厮杀是把对方吃掉以后。那个蛊啊，是以前下蛊，就是泰国那种下蛊，那个下毒咒的时候要吃的一种那种虫，你知道吗？啊，那个虫呢，能活到最后的，就是毒性越坚强，也就是说， 能活到最后的呢，就是实力最坚强的，所以他叫练骨。
那说到抢办公室，不就是这样吗？因为如果老板不管，就让你们去抢这个办公室。
对啊。
那是不是就是你最能够抢赢的人？
有的，像我们画面上，他有点类似比拳头谁比较大嘛。然后一就是两个人单打独斗是比拳头嘛，可是如果你比不过人的时候，这是什么？比什么？烙人，你的支持者、
哦、
有没有？那一天他那个画面上不是有很多人站在某些人的后面嘛？就等于是有点类似，哎，这个我现在是只是举例，例如说是业务 team 的跟行销 team 的，然后后面有多少人马来支持他的主管来占这个位置，然后结果那个创意总监就是那个 Elaine， 他后来 support 那个谁，那个一个秃头的那个男的，
他是会计吗？
会计，好像是会计，哎，然后最后又把他弄掉，有没有换他坐里面的位置？
对，
哦，就等于是有很多斗争的技巧在里面。那我看到这个时候，其实我那时对我来讲，哎，某一种的无感，但是某一种我就会说，对啊，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啊，因为很多公司这样，我所知道很多电信公司都是这样干的啊，哎，啊对哦，现在电信公司好像没几家，没有，有很多公司的确也是这样子做，然后包含我们以前在那个美容保养品公司，因为美容保养品公司也是在创造营收业绩嘛。所以也会用相同的做法，然后我就跟老板讲，那时候我就跟老板问说，哎，这个 公司部门就是已经吵到台面上了，老板你不出面制止一下或和事佬一下？他说没有啊，这样才能刺激办公室的火络。哎，这是老板跟我讲的哦，所以我就说老板是故意，或者老板根本就知道他只是故意干这件事情的。
这是在推崇像中国大陆那种狼性的感觉。
哎，可是不是因为有狼性文化以后台湾才有这个？不是，是一直都有，只是我们还是比较温和。
了解。
对，你看那个宫廷剧，不是也会斗争吗？一样的概念啊。
那宫廷剧那几百年前
啊，对啊对啊，
几千嘛。
你知道、啊、那个我那一幕啊，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欸、我讲那个影集，可能就那个年龄就出来了，但是可能大家不太有印象这一部，因为年代剧大家已经太久远了。
快说，
叫做那个《龙虎少年队》
啊，真的不知道。
OK， 那是强尼戴普演的，他是演
什么？
少年警察
强尼戴普，
对，然后他那也是好几季啊。强尼戴普是他们是少年队，然后他们卧底到那个监狱里面，然后监狱里面呢、啊，他们会有一个棒子还是锤子，你只要有拿到那个棒子或锤子啊，你就是能讲话，或者是大家那个监狱的犯人就听你讲话啊。强尼戴普卧底的时候是在里面。跟里面的那些老大们打架打赢的，所以他后来是老大，所以他变成在里面是当三大王。可是那时候他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是来卧底的呢，怎么搞的？我在这边我根本可以当那个这些罪犯的头啦，那我还要回来当警察吗？因为他本身是警察嘛，所以有一天呢、啊，他决定不干的时候，就把这个棒子往后一丢，往后一丢。那所有的罪犯就是要抢那一根棒子嘛，那个棒子还是锤子，反正就是抢到那一根棒子的话，你就等于是可以，就好有点类似以前那个皇家就是国玺嘛，啊、玉玺就是可以号令天下，号令整个这个监狱，所以他们就开始打成一团，然后打到最后谁赢谁出来当老大，你知道那个画面就让我想到这一集。你现在要找的话很难找。
没有，我现在在搜寻。是抱歉，我刚才都在分心在 Google， 因为就是听到强尼戴普年轻的时候演的这个影集，我立刻查到了，这个是1987年福斯电视网播的，然后是强尼戴普踏入演艺界的代表作品。
嗯，真的。
然后帅，看这个就是影集的封面照，是真的蛮帅的呢。这个啦。
对啊，对啊，还有一个男主角 不能叫男主角，他同时有好几个主角，
而且那个布莱德比特还有客串呢。
嗯，
好夸张哦，这是什么阵容？好想看哦，怎么会这样？
不知道还找得到找不到、啊、
很久了。好，这是今天的收获。那我们还有什么想聊的吗？
哇，我们还有里面有一个上下，就是你的长官要跟、
哦、
跟你的团，跟你一起出去玩。
對對對對，下了班到底可不可以恰不，就是跟老板一起出去这件事情到底恰不恰当？
这个以目前这个 Me Too 的热潮里面，
我觉得
很容易中招的。你看嘛，因为第影集里面是两个都男的、啊、当然现在两个男的也可能会出问题嘛。
没有，我等一下我先帮哈林解释一下，那个中招这个是他意思应该是说容易有一些后续可能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我们不确定什么事情发生。
对啊，因为
没有指涉任何事情。对
对，就是你的老板，因为像剧情里面是告诉你啊，他就老板说啊，你在干嘛？你要待会，然后那个谁，那个
Craig
说、哦、我待会要去酒吧混一下，然后老板就说那我一起去啊，那你要不要拒绝？他就会想说，这个老板刚来啊，如果我不好好巴结，我会不会没有工作？
没有，他那时候他那时候应该是想要看他玩什么把戏吧。
对，但是我是说我们现在的实体上，以及如果以剧情来讲，他当然是想要看他什么把戏，可是他有一下挣扎，他有挰扎说是不是应该 不要让他去。当然他说服自己是说我们要看他玩什么把戏，可是如果你今天套到我们现在实体的工作环境的时候，当你的老板跟你讲说我要跟你讲，那你要做什么反应？
我觉得这要看，如果是团体的聚会，老板一起去聚餐还蛮正常，可是如果私底下只有两个人的时候，其实就是蛮不恰当。
对啊，所以我就说很容易
会出事情
出事情，但是出什么事情不一定不知道。
对对对，我们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
然后这个还是，然后算刚好他上级邀下级，跟下那个下属有没有要跟上级长官一起出门，刚好在第二段，就是他在酒吧喝完，其实他可以闪了，因为你看他变什么花样都已经应该要知道了。结果老板问他要不要跟着去续团，然后还跟他讲说啊很近啊，然后结果他也是想一想也去了。
其实我觉得他是因为同性别啦，所以他也没不会，
他觉得应该不会怎么样。那如果今天换成是那个助理Elaine的时候，
他一开始就不会去了好吗？
不知道啊，他不是有被叫起来买什么披萨？
可是
三更半夜的，
那是去公司
也是一样啊，
哦 okay、
不觉得吗？你三更半夜叫我来，你是多紧急？
嗯，
结果只
是
买个披萨，你不觉得如果你的公司的老板，你的主管叫你这样子，你跟他讲说明天不干。
对啊，一定的啊，这很奇怪耶，不是吗？
对，但你不觉得从以前在算欧美的影集里面很多都是会这样？在台湾你有听过谁三更半夜老板要求什么他就杀过来的吗？你有听过类似的吗？
我觉得不同的行业吧，比如说如果这种事情应该是会发生在比如说演艺圈啊、经纪人什么的，可能那种半夜要随传随到
哦，
这种比较会
来买单、
就是他们工作时间可能是会不特定的。
OK，
对啊，
只好请那个听众来帮我们留言一下，让我们知道有什么行业老板会叫你随传随到。
没有，但我会想问的就是说，你下了班老板打电话给你要接吗？
我以前都会接，
现在
比较老了。而且你也知道嘛，大家都叫我哈林哥嘛。
所以
老板你打给我，我就是说你现在现在几点。
很呛哦。
即使老板也是这个样子，我就跟他讲说啊，很紧急是吗？你明天早上跟我讲，跟现在跟我讲的效果是一样吧？
你口气人家老板耶。
是不是？没有，我们问这个 道理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说我就不接啦，还接勒，
不接，
不接啊，
他到时候又有更多理由。没有不接，他下次还是会打。你不觉得你晚上一天到晚他就是亮亮亮亮？除非你拿的是另外一支号码给他，公司用的电话。但是如果拿公司用的电话，他就说公司用的打给你就是紧急。你知道有很多公司就是这样子，
啊、好可怕哦。
对，啊、所以会出现另外一种人，就是我给公司报另外一个电话号码，我私人有另外一个号码，
然后都关机
啊。对，下班以后就关机。那顶多第二天就被靠腰说你为什么打电话给你都没有接电话。你知道我以前有一个老板就是这样子，
真的会有这种老板、
啊、对啊。那现在以前是纯电话，现在比较惨，现在是 LINE 好不好，
好烦哦。
但是现在好像劳工局有案例了嘛，就是下班时间如果你真的整个 call 了，然后员工是可以去告你的。
欸，那我突然有个问题想问你，就是那假设有一个情况，就是可能你今天是休假的状态，但是如果同事觉得就是他有业务上的事情，他觉得你没有交接清楚，然后但是他在你休假的时候打给你，你觉得这个责任是谁的？就是到底应该接电话，或者是说你可以说你现在在休假不方便处理？
我觉得都有可能耶，你也可以这样回啊。
就这个问题是有绝对的答案吗？还是看
我真的，我觉得会看第一个那个问题到底是真的非我不可吗？是我交接给没有，就是你是我的职务代理人，那是真的你没有办法处理，还是你没有办法处理真的要我来处理？因为你只是职务代理人。然后再来另外一种，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件事还好，还有一种就是我已经离职了，然后你是我的接班人，然后你没有办法处理，所以你打电话给我，可是我已经离职公司一个月了，跟离职一两个礼拜，那很多人大部分大现在我知道很多人大概只要超过一个月他根本不甩你的。那有人比较机车的是此时此刻我只要离开公司我完全就不接你的电话，
这不机车啊，都是离职了。
对啊，很我们叫应该叫合理嘛。对
对啊，因为我有遇过啊，好像我离职几个月他打来问我。
你几个月？我刚才讲的是你例如说二十号离职，我二十一号啊这家公司打来的我全部不接、
哦、对
对啊，这个
我知道。
你该说他机车吗？
我觉得他有权不接，
他有权啊。
对，我只是说我也遇过，我离职几个月然后他还打电话问我，我觉得莫名其妙。而且他问的不是因为我没有交接清楚，他 问的是基于我的专业、
哦、
所以他大可去请其他人。
对啊对啊对 啊，
所以我觉得很莫名其妙、
哦、你是说我现在码表按下去了，记得待会那个一小时要付多少钱这样子？
有道理。
我现在都这样子，以前的老板打电话给我我都会跟他这样讲。
对啊，你应该一定遇过，就是你离职他还问你的专业的问题吗？
对，我 最近一次的比较瞎、欸、他搞不好有在听。我跟你讲他怎么瞎你知道吗？他有一天三更半夜哦，
三更半夜也太瞎了吧，
传讯息来问我说 AWS 的账号密码。
哦，你跟我讲过。
我傻眼了，哎、欸，AWS 的账号密码是你给我的，然后你现在问我，然后 我要回你什么？因为账号密码完全没有改，你知道吗？然后你失忆了，然后还三更半夜来问我这件事情，而且我已经离职一个礼拜多了，然后我那时候我就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回你，后来我想想说好吧，那我机车一点，因为那个之前你这么机车我当然机车回去好了。
没有，我觉得你顶多就是说你没有改过密码，所以就是你并没有取走不属于你的东西。
嗯，
对啊，
对，然后就没有然后，因为第二天他也没打电话给我，因为我也没回他。哎，他可能刚好想起来吧。因为如果他真的找不到密码，他第二天就会打电话给我。
就是这种事情其实是他自己可以处理的、啊、所以我反正我觉得离职之后你再打电话给之前的员工我觉得是不合理，然后对方也可以拒接的。
对啊，当然我们台湾人就是最美丽，对，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人嘛，我们人还是比较有温情嘛，像 留个好名声给人家探听，可能就会比较说哦，好，我来处理啊。有时候就是你到新公司了，然后他还打电话来，那你又忙新的公司的事情，老实讲，你有时候没有办法，然后就有人会不体谅，但是这不是我应该的呢，我变成我要体谅，那不就很瞎吗？对，好啦，这就很。
反正
你的刚刚的问题就我觉得就是很
就是下班后到底应该接老板的电话、啊、或者是
看你的这个像我们台语叫做看站嘛、欸、你的辈分高不高。
没有，我觉得我真的还是觉得要么就不接，千万不要接起来说你没办法处理，这样才会更被屌、
哦、
一定就不要接、
okay.
因为你接着他就觉得你可以处理啊，然后更生气，你不接才可以真的代表 你在忙。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你刚才讲的这个、啊、上一次的最近一次的状况啊，他是在现场会议的状况下明摆着表我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就说哎、欸，那个某某 PM 啊，那个我三更半夜传给他的讯息啊，他第二天他都有那个去把它完成，等一下
召唤。
然后呢，他意思就是说我没有接他的电话，也没有给他回馈。然后呢，我第二天我在跟你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你却认为我没有 pick up， 没有接起来，我没有接到球啊，这不是很诡异吗？哦，所以有时候是很看，我觉得是很看状况啦。然后再来就是说，当然啦，都可以各种理由啊。不是吗？就像你刚才讲的，接电话的理由跟不接电话的理由，这是你个人，当然也有公司或者是老板的理由。
反正我觉得，如果不能接受，就离开这个公司。
对啊，
就只能这样。
所以我离开。
掌声鼓励鼓励。好，那我们今天好像就聊到这边了吼。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没有，
我们好像是来抱怨的吧？
对，抱怨大会。好了好了，那敬请期待我们的下一集。那今天就聊到这哦，
好，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